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白健，大家好。
哎，白健啊，我们上礼拜有您在场呢，就一下子好像是怎么样啊，这个腰杆子就挺直了，因为现在我不怕人家说我们是乱讲。我们这里有专家在这儿。哎，我们讲这个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头一个试探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然后呢，我们又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启示，他说啊，末世的时候，那个从人身赶出去的鬼啊，要带7个比他更恶的鬼都住进来。那这个世代末后的情况要比先前的情况更糟了。这是讲到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他打破了魔鬼的头，除灭了魔鬼的作为。可是呢，因为人的不信，各种各样的思潮又引进这个世界，到了末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主耶稣所发的预言就是说呢，有7个比原来更恶的鬼都要住进来。那放在我们世外桃源目前所着重的重点上，你可以说到了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种种与神为敌的思想要充斥在人的心里面啊，用老百姓的话讲，要变成普通人的这个普通常识，大家都会觉得这一些的说法才是有道理的。
我蒙哥，我这可以插一句，
哎，请说，
就是说你讲的这末世，到底是你指的是现在这个状态呢，还是以后未来的一个某个状态呢？或者说，
末后的世代，其实就是讲到主耶稣复活，福音往普天下传的这一个世代。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末期啊，末期就是讲到大灾难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讲。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处在末后的时代，
可能就用这个末世来形容一种状态，就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态。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末世的话呢，那你单单听听这七个问题就已经晓得肯定是末世了。那这就是主耶稣讲到那末后的时代啊。那我们上次讲了哪一些东西啊？
我们讲了6个主义。
哪6个？
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科学实证主义、怀疑主义，还有唯物主义
啊。现在我们需要再找一个，这个就
再抓一个小鬼
就功德圆满，对吧？
对。
我们就可以再进到主耶稣的答案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第7个主义。那白健，你觉得第7个主义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说呢？是躲藏在魔鬼这头一个问题里面。
对，我觉得第7个主义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功利主义。
哎，功利这个字我们现在大家用的很多了。
对
啊，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普通名词了。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功利是什么意思？
我想一般人所说的功利，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对这种某个事情进行一种算计，就去考虑这种算计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行为方式，叫做功利。比如说我跟你蒙哥，要跟你套近乎，跟你交朋友，我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我们可以说这是很功利的一种行为。你觉得这种也是正确不正确？
应该是从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思想来讲是很正确的。
对，我不是因为我喜欢蒙哥你儿子，我觉得我跟你蒙哥交往我会得到一些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你上我们节目是喜欢我是吗？
那是当然了，我是想描述什么是功利的行为，什么是非功利的行为。
没关系，我也很喜欢你，这个小贝我就不敢讲了。
小贝做的也很不错啊。
我们今天就暂时饶他一命啊。功利主义或者功利的思想跟其他的思想很不一样，因为它基本上是带着行为的。
对，因为
对不对？
讲到主义的话，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就是说建立在个人的目的上面的这么一种行为。谈到功利主义的话，有个在英国有个比较有名的哲学家叫 Benjamin， 我们一般译作边沁。
哦，边沁，哲学上还真有个主义。
对，这一个主义，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立法和道德的原则》。 起源道、
哎、律法和道德起源是功利啊，
对，他就是把人的行为建立在快乐和痛苦这么两个
两极化
两个动机之上，因为他用快乐和痛苦来、描述人的行为，
嗯，
简单讲就人的行为都出于趋利避害这么一种基本的动机、
哦、
他认为用这两个因素就能够来说明人的行为，从而推出人类的行为。
所以他在讲这个主义或者本来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好像很贬低的意思是吧、
嗯、没有，他用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从正面角度来形容，就是说他认为他所理解的人类行为就一种功利主义行为、嗯、只有符合功利主义的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才是道德的，所以他把道德建立在功利的这样基础之上。
这种说法你知道吗？这种说法不能教给我们的小孩子啊。
对，
这说法很厉害。
当然如果往我们还得从正面来说一下，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推的话，他也没有非常的庸俗化、嗯、他当然他说他推出来的就整个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好的行为、
哦、
这样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嗯、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嗯、
那这个主义虽然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对功利的用法不一样，还是很容易被连在一起的，对不对？
那实际上是他们是密切相关，就是说跟我们一般讲的功利还是密切相关，因为他把人的行为建立在快乐跟痛苦之上，
是
那么人所有的行为基础
嗯、
就是趋利避害这么一种原则。
是，那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就是人有追求快乐的什么权利。
对，
那这个你可以说人有追求快乐的本能，你也可以说人有追求快乐的倾向，但是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你所定义的快乐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很显然的，在功利主义这个这样一种思潮下面，
嗯，
那么他所能具有的就是个体一些行为，
是啊，
那么所有像道德啊价值啊、
嗯、
自由啊公正啊权利啊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终极的价值，
嗯，
就没有一种普遍的意义了。
哦，那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你可以评评理啊，我们再把魔鬼对耶稣的建议念一遍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请您打打分看，这个是不是功利主义的老祖宗？
把这个行为建立在个体基础上，所以在功利主义来说，所谓社会行为啊、群体行为啊，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虚构的东西。
是。
那么一种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啊，也是一种。对他来说也是虚构的，只有对人的生存有意义的那么一种东西才具有它的价值
啊。那这个话如果再用功利的角度把它翻译一遍，就是魔鬼给耶稣的建议用功利的主义翻译一遍啊，我们可以先把前面七个主义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你如果用科学实证主义翻译一遍，说什么叫做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神说了不算，是需要被实验证明的。
对
啊，什么叫做理性主义呢？就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怎么还会饿呢？什么是怀疑主义呢？就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也没吃的也没喝的，神难道没有供应你吗？那什么是唯物主义呢？就是这么多的石头，可是石头不能变成饼有什么用啊？什么是人本的思想呢？就是说你既然有神儿子的身份，你现在有一个需要，那你当然就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饼了。那什么是存在主义呢？就是你得把你的肉身存活下去，你这个神儿子不神儿子才有意义啊，对不对？你的存在必须先行于你的价值才行啊。那如果我们把第七个问题从功利的角度来翻译一遍，那就是说你这个人你现在不要考虑别的人别的事情，你这个人为了你肉身的存活，让你肉身能够活下去，所做的一切的争取都是最重要的，都是对的，都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实际上他就是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把魔鬼这头一个建议翻译成七种不一样的问题， 这七种不一样的问题或者不一样的思想潮流，实在听众朋友是不是充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是不是背后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思想？
对，我想我们现在整个的人类行为的相当部分基础都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几个思潮下面的。
没错。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反的就是说，在这批判中像功利主义啊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反对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认识神，来定义神跟人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反复说的。在现实生活中，一定的功利的考虑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对不对？
是是。
但是当我们来定义神的话，刚刚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能从人的功利角度来出发来定义、来认识神。实际上我们讲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有理性，这些实际上都是从神那儿来的。
对，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理性或者用功利主义的东西来
再判断，
来判断神。
对，
这是错误的。不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用理性，也不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能用功利的考虑，但是我们现在反复说，就是对神跟人的关系，对神的定义绝对是不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出发的。
哎，这个是不是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啊？
对，
本来这个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说现在更像末世？因为从前尽管种种的思想一直在人类的历史里边，但是它那个限度是画得蛮清楚的。
对
啊，是对于人间的事情，而不是对于神的判断。
对，
但是从这个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啊，人文主义啊，这些东西开始抬头之后呢，我们就怎么讲啊，
这些主义就好像具有一种天生的那种最高价值，天生自明的正确性一样。
对，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很容易了解大概历史上是怎么演变的，因为我们从前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所说的破四旧，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的价值标准足以超过，足以打倒从前一切的价值标准。
对，
那这一样的思想，人突然成了一个可以啊、怎么讲啊，把一切都拆下来的东西。
对，因为在文革中我们都是人，可以有权利怀疑一切，有权利打倒一切。
是啊，那这样的态度啊，或者这样的思想，实在是你如果自己不明白，你看看你的儿女就知道了。那我想啊、白建呢、啊、我们现在啊、恐怕要进行到下面一步，就是说对于魔鬼这样一个套了又套、话中有话的一个建议，
嗯哼，
到底怎么回答？是不是？
嗯哼，
那七个问题你要用七个答案吗？你看我们用了三次的节目才初步的把他这个问题里边的话摊开来。
对，
那你要怎么样用一句话去把它全部推翻？
那我想我们主要就是回到神那边，依靠着神。
对，但是怎么样依靠神？主耶稣给我们的范例到底是什么？圣经有这么多话，他选哪一句话能够把这一切的东西推翻？
我想主耶稣的回答是最正确的。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哎，这句话值得大家反复思想。我想我们这样啊，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遍，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照说啊、这句话就是标准答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主耶稣这句话一出来，魔鬼就没有就着他第一个问题继续追问下去。
对，
对不对？
对，
他好像败了一样，他知道这句话有多厉害，他就退去了。哎，今天的问题是这样，魔鬼啊还是很识货的，他听到这句话，他知道这句话有多厉害。问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知道这句话，你有了标准答案，晓不晓得这个答案到底标准在哪里啊？这句话厉害在什么地方啊？
我稍微再插一句，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不是就指圣经呢？
对啊。对，因为圣经就是神口里所出一切话的总和啊。我们也和听众朋友讲过，圣经这个名字啊，尤其看英文这个 Bible 就很清楚了。中文的圣经呢，是人取的一个名字，这两个字圣与经两个字通通是形容词啊。
嗯哼，
尽管你可能会说经是名词，不对啊，经是形容词当名词用啊。你写的博士论文不会把它叫做我写的博士经，对不对？有经典之作，就是不能再更改的，最重要的叫做经啊。那圣经这两个字是空的， 像英语所说的 Bible， 它的意思是说 collection of books， 是一些最重要的经典之作的总和，叫做 Bible。
啊，原来圣经这 Bible 意思是这样的。
对， Bible 大写的 B 呢，就是讲神话语的总和。
嗯哼，
所以你到教会去，基督徒啊传道人都会告诉你，哎，圣经不是一本书啊，它是多少本书合在一起，多少个作者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合在一起，却好像是一个人写的一样。
所以这叫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神一切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哎，你怎么知道是神在跟你说话？你有一个感动，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呢？哎，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嘛，神跟我们讲话总是用圣经里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亮起来。
对，
而且一亮起来的时候，它不是透过你的理性去分析，像我们分析这个魔鬼的试探一样，而是它让你直接知道，哦，这就是神给你的答案。
对，
那这个就相当相当的稳当啊。你什么时候听到一句从来没有听过圣经里也找不到的话，那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所以这就我们说的，我们反对从人的观点人的角度来定义神认识神的话。
没错，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了解神呢，或者认识神，就回到圣经里面。
对，你需要会欣赏啊，像这个耶稣跟魔鬼的对答，那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一定要会欣赏耶稣这个答案，那你才知道主耶稣多么厉害啊！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所出一切的话？为什么这个答案是100分的标准答案？为什么魔鬼一听见这句话就退去了？啊，为什么我们听了这句话还在那发呆？对不
对，
对？首先，我想我们找一个最简单的一部分来看耶稣的答案，关于魔鬼的建议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这个问题或者这个建议里面有一半是耶稣根本没答的，那是什么？
就怎么样把石头变成食物？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单单顺着魔鬼的思想去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或者我怎么样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已经上当了
啊。对，你若是神的儿子，
哎，没错没错，他对于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他根本不答你。对于这一部分的问题啊，他连碰都不去碰。
对，
不过呢，他底下又确实给魔鬼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请问这个问题的中心是什么？他从什么地方入手？他以什么来作为他回答魔鬼的根基？
是从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哎，第一，他讲说经上记着说，从主耶稣来讲呢，魔鬼这个试探人的近前来给我提的这一大堆的建议，这一锅的东西藏在你那句话背后啊，通通是无效的。因为你这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
嗯，对。
而经上的话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
对
啊，这是第一个基础上的不同。照镜子就知道，你的左边是他的右边，你的右边是他的左边。因此你可以跟他讲100个道理呢，他的左边还是你的右边，你的右边还是他的左边。
对，
是不是？这个是完全无效的。你从人的角度来谈问题，来看你的问题是不是问题，通通讲到最后是白扯。为什么？
对，是没有答案的，没有效用的。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神的话，神不是对这一切的事情没有说过话，而且不是没有说了一切的话，他甚至不需要再补充，对不
对？
那这是一个基本上的立场的不同。你往后看就会发现啊，圣经不是不讲道理，但是一切的道理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经上记着。
对，
而不是说你认为有理。福音朋友在问问题，常常会问这个非常荒谬的问题，就说如果这样做我就觉得不合理了。中国人讲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我们回到什么基础之上？
就是啊，哎，你连两个人在一起讲理都讲不到一起，你既然是来寻求神，请问到底你应当是以神的理为你的理，还是你要求神以你的理为神的理呢？ 对不
对？
对，
这就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批判的这么长时间，
对，
就是说要不要从人的角度来出发。
但是魔鬼给耶稣的建议说穿了，第一就是说以人的立场，以我的理为神的理来要求神，来认为我有权利可以行使借着我神儿子的身份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那这是第一个基础上的不同。这个基础上的不同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碰见第一个障碍。所以圣经的话说，我们都是在魔鬼任意网罗之下，都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他爱怎么掳就怎么掳，他可以从我们刚才讲这七个主义里面任何一个角度他就把你掳了去，你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
对，
传福音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他天生一碰到神的话他就认为怀疑比相信有道理。
对，
有一句名言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就是说怀疑主义者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怀疑这个东西啊，好像一个怎么讲，没有岗哨的，没有看守的监狱。
对，这个问题我们又回到笛卡尔的我是故我在了。
对啊，
因为笛卡尔他就是说怀疑一切，到最后他发现只有我笛卡尔在这想问题这个事情没有怀疑。
但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对，这本身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不是说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不伟大啊，我们也很钦佩他从这样的思想上面建立了一个大高楼，可是他对于他的存在要借着理性来判断，那我就不知道他跟他太太怎么过日子，他们中间有没有任何的爱情是可以经过理性来判断的。
对，这个很难回答的。
对，因为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不管是去交女朋友或者是生孩子，你这个日子不好过哎。
对呀、
啊，你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人，因为除非你的理性的思辨能够给他整理出一条路来，要不然你就无所适从啊。
对，
那最后笛卡尔就找到一个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就是说哎呀，我在思想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可是思想的主要任务与主要内容又是怀疑，那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你的出发点就是说，以你现在对自己的体会，第一我在思想，第二我的思想是怀疑，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成为可以肯定的吗？这个不成啊，
这个不成立的。
这个、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基础奠定在人这个角度，人的基础上是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或者很难得到真理。
可是今天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什么叫做西方教育？这个叫做西方教育，就是怀疑一切可怀疑的。
对，
尤其关于上帝要去怀疑。对，所以耶稣提出答案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你必须以神说话，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以经上记的话为基础。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文艺复兴以来就这么一个思潮，一直在怀疑一切，也想用理性来证明一切，一直当时一直在人本身在这来打转。所以是这是一直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才有存在主义啊，才有功利主义啊，这些唯物主义啊，这些七七八八主义出笼。慢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回到神的话语本身，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真理。
从信仰，从基督徒来讲，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回流的时代啊。
对，
因为我们如果单讲逻辑的话，那么你认为从神启示的话作为你的基础不合理，那我跟你说啊，用人的怀疑做出发点，从人的理性，从人的立场来讲更不合理，
更不合理的
一样的，你迟早要碰见这个问题。尽管这个笛卡尔他们这些教你怎么怀疑啊，怎么做科研啊，这个在科学的发展上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可是它能够让你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啊是一筹莫展，第一步都走不出去。
对，这所以在文艺复兴啊人本主义思潮以来已经逐渐走入死胡同，就是没有出路，就沿着这条路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回到神才发现我们一切都基础才是非常坚实的。
那今天很可惜啊，尤其我们从中国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前几次节目也才讲过，当他信主之后他这个老毛病还是脱不掉。
对，
神如果给他有什么带领啊，圣经里面有什么启示，他仍然一定要用自己的理性去问一遍，问通了他才能走，问不通了他就不行，
他就想给一个什么东西证明看一下。
对，换句话说，他的理性，他的脑袋比他的信心还大，这个非常非常麻烦。我们又回到刚才的事情，那你跟你太太怎么过日子呢？你怎么生孩子？怎么交女朋友呢？是不是都来了？这跟神来往不能这样，这个毛病你一定要去掉。我们常常鼓励听众朋友礼拜五到查经班去，可是我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去， 他不是没去过，他去过了之后，他说我问的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然后我读圣经我就读不下去，所以我不去。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还是他就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圣经，理解神的话语。
对，他这个就好像小孩子到学校去上学，
对
啊，他不但他认为他足够聪明，可以直接上大一的课，而且当大一开始讲这个代数啊数学的时候，他立刻老师还没开口，他已经提出问题了，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对
老师要是个大师，他可以证明给你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可是你听都听不懂，
但老师自己也不知道往往
是啊是啊，一切的事情有一个基础，我们的基础是神启示人，神说话了，经上记着说，那一旦我们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再坦说魔鬼这一切的思想辩驳里面错误出在什么地方啊。耶稣的答案是很完全的，他不只是给你一个大帽子往你头上一压啊，你从人的思想讲，我从神的话讲，所以我赢，他不只是这样，他从神的话里面指出你这个老魔鬼啊，一切这个问题里头的问题啊，他的荒谬在什么地方，他的错误出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呢啊，我自己认为他的重点应该摆在人活着这三个字。
对，
因为啊，我们前两次的节目也说了，魔鬼这里边呢，一切的假设，一切的推理是在一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说呢，肉身的存活大过一切，肉身的需要是前提，肉身的存在一定要先被肯定，你这个神的儿子才有价值。
对，
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里面，人活着就是提出了人活着的价值，
哎，或者说人用老百姓的话讲说，人活着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说，不单说你所讲的道理是荒谬的，你连对于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活着，通通都搞错了。
对，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人，什么是活着。
哎，那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讲了，我相信，我猜测，如果主耶稣要引圣经，我觉得他会引哪一段圣经，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当神造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秩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听众朋友，我们再说，你要是没有圣经，请您打电话来，哎，我那天到华人基督徒教会去看呢，地上还有一大堆圣经啊，您打电话来，我们会把圣经寄给你，我希望我没看错。
蒙哥，记得电话号码吗？
哎，281-561-9747。
我这手上正有一本圣经，第二章第七节说的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哎，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一，没错啊，神造人是先造出人的什么？人的身体。
对，
这部分是没错的啊。但是人的身体是不是就被神称为人？没有，神更没有称那个身体为活人。
没有。
什么时候神才把那个人称为活人？什么时候人才被称为人？那是当耶和华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啊，我们就说才有意义好了。
对，
这个时候人才被神称为人，才被神称为活人，
有灵的活人。
哎，讲穿了，我们平常在讲的这个人啊人啊，这个沙特问的问题啊，笛卡尔问的问题也真对，只是说你要找答案，你到底是从自己的思辨来找，说啊，因为我在思想，我的思想又是怀疑，所以这个就是我。你是这样定义人呢，还是得从神的话定义人？这两个的差别是太大了。
对，
那人不是你随便可以去定义的。我们上次也讲了，马克思要定义人，费尔巴哈要定义人，大家都想去定义人。其实人的定义是在圣经里写的，
这老早已经定义了，
老早已经定义好了。
对
啊。那魔鬼在给我的建议，一切的基础都是建议我怎么样活下去，而你这个怎么样活下去的办法呢，又非常狭窄的在建议我来替我的肉身想一个办法， 并且告诉我，我这样的办法是理所当然，是天赋人权，是可以吩咐的。那我告诉你，你全错了。因为我们只要问一个老百姓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当神称亚当为活人的时候，亚当吃饭了没有？
没有。
没有。
还没有吃饭。
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怎么样啊？不是单靠食物。亚当是不是活着跟食物没关系？
我们再可以稍微再辩解，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对，
我想他食物也起一部分作用。
对，可是从起初啊，主耶稣讲的事情的时候，他常常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要看人是什么，你必须回到人的起初。
对，
神要亚当活过来，亚当就活过来。今天也是一样，我在这里，在你看，就算是我的肉身饿死了，在神那里我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活着的。
对，
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
对，
因此你所推演的，你这个沙盘推演的一大堆的问题啊，通通都是白费时间。
对，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看待这个世界的意义，看待人生的意义，跟一般的哲学或者思潮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人要是听不懂这个话，他还会再追问你一个问题。那难道基督徒就可以不吃饭吗？圣经里面说，我们读圣经能够让人有得救的智慧啊。
嗯哼，
首先，一个人要得救啊，你就必须晓得什么是人。今天很可惜啊，我们活到这么大，你看你不信的话，你去看你小孩的教科书啊，从他上一年级你就开始看，要是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啊，你会发现呢、啊，里面最荒谬或者最缺乏的一部分就是对于人是什么那个定义，
就人活着，
哎，
怎么样活着？
对，
人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
对，他完全没有答案。你怎么可以不读圣经？是不是？因为魔鬼整个给耶稣的建议就是关于人活着是什么，在这个定义上的争辩。
对，
那他的争辩是完全不依据神的话，耶稣的答案是完全依据神的话。因为你要定义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活着，包括人活着的这个状态，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你必须回到神口所出一切的话。
对，
要不然通通都是白搭，通通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神是我们一切价值的根基所在。
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在人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人的价值就已经在神那里得到肯定了。
对，
对不对？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理解人生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啊，这句话的荒谬性我们就不用去讲了。那既然这样子，你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呢？
对，这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一直在人的角度在打转的话，就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荒谬，好多好多逻辑上矛盾的地方，不管他们怎么样利用理性啊，怎么样利用怀疑啊，到最后的逻辑上都是推到非常荒谬的地方，
就是狗咬尾巴的事情。
对，
常常问这样问题的人到最后他会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已经不错了，就是说哎呀，如果真有绝对的话，那神是绝对的啊。可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当时是这样子，你可以说是耶稣传道的时候遇见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安息日他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病人。
嗯哼，
旁边就有人说了，你这个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哎，听众朋友，一再的提醒大家啊，耶稣问的问题比你问的问题要难答太多了。请问你答得出来吗？人比羊何等贵重？你比动物到底贵重在什么地方？是不是？
对。那我们在这很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已经把这个人跟其他万物区分开了，
完全分开了。
对，
而且他这不单是一个问题，他是一句赞叹的话。
对。
你知道从前这个印度教啊，他们这个婆罗僧啊，苦行僧，他们下雨天是不能出门的。为什么你晓得吗？
不知道。
哎，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所有的生灵都是同等的，投胎转世嘛。 对不对？
哎，对对。
哎，所以当你下雨天的时候，因为你看不清楚你走的路是什么，你踩的泥巴是什么，你很可能不小心就把生灵踩死了。
那就人跟万物或者其他动物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区别。
哎，对对，现在这个思想又在北美又复活了，在今天这个末世早就已经复活了，啊。这个复活的思想就是说，哎呀，人如果认为人与万物不一样啊，人特别高啊，那是一种非常骄傲的思想。你怎么知道你比蚂蚁的价值更贵重？所以呢，现在在美国保护生态、保护生物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昌盛的，而且常常是一些不信神的人在那里极力倡导。我们不是说人应该去破坏环境，因为神确实是把这个地球交给我们管理，我们没有好好管理，这个事情你得承认。可是同时并不等于啊，一条狗的命跟一个人的命是一样的，
这是很荒谬的，就是
对，因为主耶稣讲了人比羊何等贵重，这个答案在哪里？经上记着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不是造狗啊，甚至不是造大鲸鱼啊，造人，这个是价值，这个叫做绝对价值。
对，
人在神的眼睛里，在神的心里有绝对价值，不是孔老夫子讲的礼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讲的经济社会价值，那都是相对价值。
对，这就是人的绝对价值。
对，你如果是一个人，你在神的眼中不但有价值，而且是何等贵重的价值。
对，如果我们讲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
没错了，你如果以神的定义为定义啊，那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
对，对，
可是你绝对也不会反过来再去定义神。所以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你事业不成功，你家庭不快乐，你的儿女都不跟你讲话，你的健康也不好，你说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我希望你拿一本圣经去看，只要是人，他在神的眼中就有100%的绝对价值，而且为了这个价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舍命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救你，上帝想你了，他要你回到天家去，让你重新恢复到那个尊贵的身份，他造你的心意他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也就是为了这样的心意，你不要眼睛就是看在地上的石头有没有变成饼啊。
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比如说像佛教啊什么的，他就把人定义在一种轮回的某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出，
没错没错，
他人的价值就跟其他的动物啊、猪啊、狗啊，又是具有基本上同等意义上的东西。
而且当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价值，当然他们不见得用这个词，只是在这一切东西的背后，它仍然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那你说活着到底就比死着好吗？是不是？
对。
所以讲到最后啊，这些新纪元的种种的宗教思想啊，他们都还是说老子最聪明。
那老子里面有句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是啊，总之呢，他否定一切可以讨论的东西。
他这也把人跟其他万物已经
没错
归为同一类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老子把这个人的价值抬到比其他万物更高的那么一种地步。
到最后他们只有不讲价值，现在就是永恒，永恒就是现在，明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永远，我就这样过下去。
对，
其实是非常非常荒谬的。
对
啊，啊，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但是这个魔鬼与基督的辩证论战呢、啊，才刚刚开始，这是第一回合，
后面还有两个回合，
后面还有两个回合，那我要请听众朋友想一想了啊，这个是你可能不需要花很多功夫就可以想出来的。虽然魔鬼在第一回合吃了败仗，但是请问，第二回合的时候，魔鬼会以什么根基来跟耶稣进行辩论？
哎，那听众朋友赶快去翻圣经吧，
赶快去翻圣经。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再见。
亲爱的天父，你真的看我为贵重吗？或许我就是那只在安息日掉在坑里的羊吧。我不知道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从现况中解放出来。我只有求您伸手抓住我，把我从黑暗、孤独与堕落中拯救出来， 我谢谢你差派耶稣来寻找我，及他的十字架来买赎我。我愿意让他来做我生命的主，一生一世在他的引领下走我余生的道路。谢谢天父，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好，我是多玛，现在又该到咱们讲主耶稣故事的时候了。上次咱们讲到什么呢？主行了一件非常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啊，在有些人眼中认为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了。主干了什么呢？主把一个死透了的人呐，愣从坟墓里给叫出来，让他复活了。主当着众人的面显示出了他复活的大能，向众人们证明他是天上神独一儿子，他是神所派来拯救人的，他有战胜死亡的权利。死亡束缚不了我们的主，也束缚不了相信主的人呢。所以主说，信他的就必得永生。您听我这一说，再听我这一劝，那当然想要信主了，是不是？信主多好啊，有永生啊，活得个七老八十的，到时候躺在你的寿材里头，死上他一两天两个星期，哎，主来了把你这么一叫，你又复活了，再来上他一辈子，死而复活，哎，活而再死，有病了让主医，有需要了向主求，他必供应。好家伙，主多好啊，变成个宝葫芦了，每个人揣着一个主，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如果您要是这样认为咱们的主，把主看成你兜里揣着的个小宝贝，那可就错了。您要是脑子灵点啊，你一定得会问，那拉撒路他复活以后，后来呢？他就永生了吗？当然没有了。那要是拉撒路真的活到现在的话，2000多年了，那还不成精了？谁敢见他呀？可是您问，那永生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主耶稣自己明明的说，信他的就永远不死，是不是？那怎么后来人都又死了呢？咱们主说的这永生啊，不是指肉身的永生，圣经上也说过，谁都知道咱们这身体啊是必朽坏的一个身体。说实在的，如果我真给您量个2000年，让你住在这同一个身体里啊，你自己还不干呢。主在这儿说的永生，那是灵里的永生。主应许我们的永生是与永生的神永远同在呀，在神永远的国度中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啊。主所应许我们这永生啊，不是让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活在这尘世上。爱我们的神乃是要我们与他自己永远的同在，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条件是什么呢？咱们也要有神的生命在里头。那问题是，咱们怎么才能得到这神永远的生命呢？俗话说，猫嘛生猫，狗啊就下狗，人呢生出来他就是人，那猫狗他活不出人的生命，就像是人活不出神的生命一样啊。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得到神的生命，而且这个方法呀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也不是自己试出来的，乃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亲自应许的，要是这样的话，您想不想试试看呢？咱们的主在地上行了大大小小的这么多的神迹，他到底为了是什么呀？难道他就是要解除人间的一点点痛苦，一点点饥饿，一点点悲伤吗？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主耶稣应该在地上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千年万年的咱不敢张口，起码也来他个180年的吧。可为什么主偏偏不这样呢？ 为什么他只在地上活了33年半，而行神迹呢，只在3年半之中？所以你这么一看呐，主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啊，不单单是要解决那个人或者是那一件事儿，主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乃是要向我们这些不信的世人呐，证明一件事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并且能够把神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么一来，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些人是否要接受了。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条路，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法，人活出神的生命。一提到方法这俩字啊，这人类啊是最能找方法的。你看这世世代代的能人们绞尽了脑汁，你说人们还什么方法没试过呀？该试的都试了，修行打坐的有，那积善成德的也有，那到处挖药炼丹的更有，那都灵吗？谁知道啊，反正是呗，谁呢也不敢大声讲，为了安慰自己啊，就说心灵则成，心灵则成啊。嗨，就甭提得永生了，哪怕是来个长寿，人们都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啊。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些人类在永生神的眼中实在是可怜呐。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出花样，在他眼中啊，无非就是上窜下跳，东跑西颠的，你找不出个头绪来，更找不到那条路。人们要想找到通向神国的路，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求神给你我开路啊。那您说神到底给没给咱们开路啊？当然有啊。为什么神把在地上传基督耶稣的这些人称为是传福音的呢？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这好消息告诉人们有一条路是通向神的路，而只有这一条路是通向神的路，那就是神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派到地上来，给人们搭了一座桥，建了这一条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乃是通向天国的一个梯子呀。我今天在这儿给您讲一小故事，或许通过这故事呢，你我能够得到一些亮光，找到通向永生的方法。有一天有这么一个人呐，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咱们以前也讲了不少法利赛人的事儿了。哎，他就是这么一个法利赛人，他呢又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当然他也是一个宗教领袖，他的名字叫尼哥底姆。那您说了，这名怎么听起来那么绕嘴啊？四个字，嗨，这不是直接从希伯来文译过来的音吗？其实人家这名字不是这么瞎叫，有个意思，这意思啊就是民中的得胜者。你看他爹娘对他的希望有多大呀，他要是生在中国的话，那他爹娘一定给他取名叫什么张大民啦，王全胜啦，就这有志气的名字。因为当时每一个犹太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是那个民中的得胜者，能够是那位找到与神相通道路的得胜者。而这尼哥底姆呢，他也没有辜负他父母对他的希望，他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敬虔的人，要不然他怎么能变成法利赛人呢？而在事业上呢，他也很有成就，他是一个官，他花了他大半辈子的时间在人手自己编造的宗教里寻找那位创造了天地万有并且人类的真神，读经祷告烧香敬拜啊，那什么事儿都做了，可是心中还是没有这么一个底，到底通向神的道路是哪一条呢？ 所以当他见到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大大小小这么多的神迹，而且用天国的道理神的话教导众人，他的心就被大大的吸引，他实在压制不住他心中对真理的渴望，他就晚上来找耶稣。因为尼哥底母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呢、啊，他不顾其他法利赛人对我们的主有多么的藐视，多么的排斥，他还是要来亲自找咱们的主。他尊敬的称主为拉比，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您所做的神迹啊，要是没有神同在，没人能行得出来。不管尼哥底母这句话是出于礼貌也好，出于恭维也好，还是出于真心，总而言之，他刚刚说到这儿，主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主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话呢？因为咱们的主那天晚上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而主也知道他所要问问题的答案。主做事可是从来不愿意兜圈子的，主也没有时间跟你兜圈子。咱们的主就开门见山的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当时听了以后有点懵，可是他脑子还是快啊，他知道这个就是他来的目的，如何才能进神的国。可是主的这句话呢，他只听懂了后半句，前边那重生俩字啊，他不明白，所以他就又急忙的问咱们的主，他说，那人已经老了，如何还能重生啊？我岂能再重新回到我母腹当中生出了一遍不可？咱们的主当然知道人对重生这两个字意义的不可理解，主就进一步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风啊，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听到这儿，尼哥底母心里还是有些诧异，他就问主说，怎能有这种事儿呢？耶稣见他还不明白，就又对他亲切地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都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如何能相信呢？我告诉你，尼哥底母，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主在这里告诉尼哥底母，接受神的生命，接受那从水和圣灵里重生的生命，不是说咱们头脑里能想清楚以后才能接受，乃是用信心，而且只能凭着信心。这时咱们的主又用以色列人人皆知的故事眺望尼哥底母心中信心的火焰呢、啊、那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谁能够凭着信心仰望摩西高举起的铜蛇，谁就能够得医治而躲避因为不信神所带来罪恶的死亡啊。怎么得医治呢？凭着信心仰望。所以主在这里对尼哥底母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怎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亲爱的朋友， 什么叫做人子被举起来呀？因为那一天耶稣告诉我们，爱我们的主他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高高的举起，被人们而羞辱。他要用自己的死付我们死的代价呀。那天父爱我们的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他说神爱世人，而且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可没分你是学问高低，积善多少，或者是出身如何呀，只要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就爱你。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呀，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着他得救啊。咱们信主就是要信神的所作，信他的所作就要信主的所事。主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到地上接我们，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给咱们，借着圣灵，我们能够让我们死去的灵魂在神面前重新的活起来，这就叫重生。当你得到神永远生命的时候，亲爱的朋友，那就是神所说的永生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